所给我们的，乃是有一个人他被交于死地。怎么交于死地？那个锁链就代表他怎样被交于死地。然后弟兄姊妹，当死在他身上发动的时候，生就在我们身上发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在监狱里面被监禁了，结果他反而更上一层楼，天向他开了，然后他能把哥罗西书给了我们。那弟兄姊妹，结果千千万万我们这些后来的人，虽然没有见过保罗，今天我们找到路了，我们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我们也看见基督是教会的元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叫我能按着我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。所以不要忘记保罗所说的每一句话背后不知道有多少的代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许多时候我们羡慕有一些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他亮光那么强，我们不知道他背后到底在主面学了多少的功课。所以那个锁链就是那个解释。好，不是这样，他说你们要爱惜光阴，用智慧与外人交往。那么不要忘记啊，现在你和世界人来往，前面所讲的做丈夫做妻子等等等等，这都在我们圈子里面。现在呢，你今天在地上还要做人呢，你们要爱惜光阴，用智慧与外人交往。那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今天这个世界有许多的陷阱，还有很多的机会是你不知道的，所以一定要有智慧和外人交往。因为当你每天早晨出门的时候，你要有一个祷告说，主啊，我不知道今天是不是你在我一生里面给我最大的机会，很可能就是那个机会，你如果没有抓住的话，你永远失去这个机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是愚昧人，当我们与外人交往的时候，当我们在这世界不管是读书也好，不管做生意也好，不管你交朋友也可以，但是有一件事你要记得，就是第一要爱惜光阴，要赎回光阴，因为我们的日子不多，主回来日子很近，而且用智慧与外人交往，只要主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里面，我们就应当灵巧像蛇，但是要善良像鸽子一样，所以用智慧来与外人交往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举个简单的例子，我们知道从前有一个小朋友啊，那么有人被带到一个麦田里面去，那个有人就告诉他说，他说你如果从这个麦田进去，从那个麦田出来，我在麦田那边等你，你若能够拾取一个最大的麦穗，你就有奖赏，但你只能够拾取一个。结果他等在后面，最后他看见那个小朋友空手出来，他就问他，你为什么是空手出来呢？他说，我起头啊以为啊要找最大的，因为只有一个机会嘛，那么结果呢，我就觉得还是太小，我就不忍心摘，然后我以为后面还有更大，但等到了后面越来越小，我就干脆不摘了，所以空手出来了。弟兄姊妹，你信不信，当我们从这一生经过的时候，主不是没有给你机会，主不是没有给你救灵魂的机会，主不是没有给你成功的机会，主不是没有给你一个最好的机会，但是弟兄姊妹，因为我们愚昧的缘故，等到机会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，他是个老人，他的前面呢是个长头发，所以你应该一把抓住，如果你失去那个机会，他一转头，他后面是秃头的，你抓也抓不住他，你永远失去那个机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做一个基督徒不要忘记为什么身在神的智慧和知识。今天在这个世界上，弟兄姊妹，到处都是陷阱，但是感谢主，要用智慧与外人交往，结果什么呢？在最好的机会你钓到最大的鱼，这个人蒙恩得救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我们只有一个使命，不管到哪里，我们要把天堂带到哪里，不管到哪里，我们要把福音导到哪里。所以这里一个很简单的一句话，就是你们要爱惜光阴，用智慧与外人交往。那如果读以弗所书的很清楚，为什么要爱惜光阴呢？因为日子近，不要做糊涂人，我们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。那么今天早晨我们特别提到，你知道特别到今天金融海啸的时候，你若根据圣经很清楚的，因为这个巴比伦所代表的那个这个尼布加尼撒那个金像，从头到脚就代表拜金主义，所以 所以到现在你看见国家跟国家做生意，不管今天为什么人家说苏联的布丁已经变成了新的沙皇，同样的一个道理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今天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要用智慧与外人交往，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所有基督徒讲话要带着和气，这是主自己的话，好像用言调和就可以知道该怎样的回答个人。许多世界上的人，他们觉得基督徒是个谜，因为基督是个谜，所以一点都没有错。今天整个的世界是个谜，因为神是个谜，基督是个谜，基督徒也是个谜，所以他们一定有很多问题要问的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应该知道怎样的回答他们。那这就是传福音，传福音就是随时随地你准备好了问题，你能够回答个人。目的是怎样？目的就是你能够把他带到主的面前。网鱼也可以，如果主给你机会，一网下去多少百多少十个人进来很好。如果你是老师，你可以一网下去，很多的学生就被你网到。那感谢主，有的时候也许是一个一个。那钓鱼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钓鱼的时候更需要有智慧。钓鱼的时候，你看见不光是用什么样的饵才能钓到什么样的鱼，还有你要小心，你千万不要让你的影子让鱼看见了。所以什么时候你太突出了，那鱼就跑掉了。所以什么时候你传福音一直讲你自己，一直讲你自己，一直讲你自己，鱼就跑掉了。什么时候你高举基督，什么时候你用智慧来回答人，有的鱼就上钩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今天我们传福音没有结果，没有果子？不要忘记，我们缺少智慧。智慧从哪里来的？智慧乃是神的智慧和什么？和知识。身在神的智慧和知识。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今天在我们看得很清楚，这些呢，神已经所有这个知识、智慧和知识都在基督里藏着。那么今天的这个丰盛也在教会里面。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能够经历这些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，我想我们就非常的清楚了。然后下面呢就是问安的话。那实在说来讲到众圣徒呢，到这里已经结束了，但是现在还不能结束，原因在哪里？多多少少你还看得见，就写这本书还写这卷书还是有一些这个背景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有三个人是受隔离的，那么一个呢是推基古是送信的，那么然后呢一个是巴拿巴，一个是马可，这个也是受隔离的，还有一个是耶稣，也是受隔离的。那保罗说是为神的国与我一同做工，也是叫我心里得安慰的。所以你看这些人都是跟保罗同工的。那么送信的推基古，那么还有最重要阿尼西姆，你知道是个逃奴啊，所以他说又有打发一位亲爱忠心弟兄弟阿尼西姆同去，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，你们要在这一切的事情上他都告诉你们。然后他顺便的就透过阿尼西姆就带了一封信给谁呢？带了一封信给腓利门。那腓利门，你知道当初这个阿尼西姆逃掉了以后，根据那个时候规矩，只要罗马的奴隶逃掉，如果再抓回来的话，要用那个烙铁在他身上烙一个印，就证明他曾经做过逃奴的。所以为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保罗就为着阿尼西姆向他求情，他没有提到他是使徒，他说我这有了年纪的保罗求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就给我们看见那个时候保罗的确这代表他的背景。那么这里面还给我们看见有一个人在下面对，这里还说与我一同坐监的亚历大古，对不起啊，我说错了，这个真正三个受隔离的就是亚历大古，然后马可，还有呢就是尤士都，这个很清，应该是几个，其他的我们就不一定是犹太人了。那么亚历达古什么呢？亚历达古就是和保罗一同坐监的。那么其实呢，还有一个与保罗一同坐监的，就是谁呢？就是路加。因为你记不记得，当保罗在哪里？当在腓立比遇见这个路加的时候，那 有马其顿的护照嘛，那神要护照他到福音在欧洲登陆，结果就在那个地方他遇见了路加。所以当保罗不忘记自己的时候，他几乎是，你知道，他几乎这个是摸着，根本是看不清楚，他摸着走了那一段路，结果现在呢，神为他预备什么？为他预备一个路一生。结果后来呢，你看见路加真是个忠心的路加，到了现在你看见路加仍旧在他身旁。等到保罗被劫往罗马去的时候，在船上，那么根据那个时候规矩只能有两个人同行，但这两个人不能是自由人，两个人必须把自己变成奴隶，一个是亚历达古，一个呢就是医生路加。所以你看见这些人就是周围与他同工的，还有以巴弗也是你们的人，然后最后亚基布其实是应该是腓利门的儿子。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你就可以知道，那么最后呢他就问他们的案，然后十八节，这是最后的一句，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，你们要纪念我所念，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。那保罗接受这个书信的时候，他说你们要纪念我的所念。那弟兄姊妹，为什么哥罗西书以弗所说这样的帮助我们，就是那根的所念。每次我们纪念保罗的所念，我们就想起神奇妙的工作。今天为什么这些荣耀的信息能够到我们的手里？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死在保罗的身上发动，他把他交于死地，结果呢，生就在我们身上发动。我想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，所以幸好今天的问题啊很简单，只有三个到四个，那些问题可以回答可以不回答，因为很简单的问题，所以我想并没有太大的损失。那我们的话，我们的时间刚好把它用完。我们说过，我们不保证一定会回答问题。那么我想到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果然靠着主的恩典，我们把哥罗西书把它读完。我们好吧，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实在是恩待我们。这一次我们没有想到蒙恩，你却真的想到施恩给我们。所以主，我们为了这个，我们要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。我们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能再相聚，但是我们知道这一次的相聚一定是你的美意。所以主，虽然聚会散去，但愿你的同在永远不过去，这一卷书的话永远不过去，但愿深刻的印在我们的里面，不只叫我们一时够用，也叫我们一生够用。主啊，但愿你借着以弗所书，借着哥罗西书，把我们带到你旨意的中心。我们何等的愿意，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分散以后，无论到哪里，基督的香气就到哪里。主啊，愿你自己得到最高的荣耀。我们求你纪念你在香港的见证，我们也求你纪念在中国各地的见证，我们又求你纪念在世界各地的见证。你是教会的元首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人可以，教会可以没有工人，教会可以没有帮助的人，但是教会不能没有你。所以我们的主，当我们跟从你的脚中，当我们让你来做主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无论在哪里，哪里就有道路。所以主，但愿无论在什么地方，愿你的名被高举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愿你的荣耀的见证能够彰显出去。主啊，但愿在你回来以前，你真是能够得着荣耀的教会，不只得着这一代，如果你迟延的话，也求你得着年轻的一代，为着你自己的教会，为着你自己的见证，为着你的旨意，我们把荣耀爱戴敬拜都归给你，但愿仇敌是羞辱归给你的仇敌，祝福归给你的儿女，荣耀归给你的自己。这样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，阿门。